章第一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要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
所以主耶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你们还有国了，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心里面的下往我们那去了。
请坐，愿神赐福读他话语并遵行他话语的人。这是神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很荣幸可以有他忠心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请到的是中华神学院第六任的院长周公和牧师。他在上海出生，在香港长大，前后在华神曾经任教侍奉多年，又在费城的华人三一教会担任主任牧师。他在台湾有很多教授传讲神学的经验，过去这两年在这个季节里面，他都不远千里来到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神学的课程。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周院长。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也代表台北的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同工同学们向大家问安。我每年十一月底会去多伦多，因为在多伦多华神有一个分校，也在那边开加拿大华神的董事会。十二月初呢都会来到波士顿，因为这边可能你们不知道有一华神的美国董事会，四十多年来支持华神啊。那么然后我呢这个礼拜五会坐火车下去费城见见我的父母我儿子也在那边，然后跟着下礼拜二就坐飞机回台北了很匆忙，但是没有办法，因为那边的学期还没有结束所以很开心今天可以在你们中间。那么按照你们讲台的进度今天是应该讲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今天的题目是圣徒的得胜圣徒的胜利下一章。这一章我们刚才念过的我们念到第十二节所描述的就是使徒约翰所看到的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很惊人的有一条大红龙有妇人有孩子有天上的战争等等很恐怖，也但是也是很精彩的一个意象所以我们今天花点时间讨论跟解释这个意象但是所着重的是今日的应用，把这段经文的教导 用在我们今天啊，不是用在未来的日子啊，耶稣再来以前啊，也不是只是想一下这个，讨论一下啊，有多少种不同的解释啊。我们今天所着重的就是希望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那我们会分三点来思想。第一点就是魔鬼的失败，第二点魔鬼不只是失败，还遇到很大的挫折，就是魔鬼的坠落。那么第三讲到圣徒的中心，就是圣徒的胜利。我们先祷告，求主恩待我们这段时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自由拥有的上帝。天父，你的旨意，你的永恒的旨意必定会成全。我们也感谢你，在这个末世你的旨意就是要使到万有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父，求你也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看见主耶稣的得胜，主耶稣的荣耀，也让我们在主面前能够忠心，能够忍耐，能够分别为圣，让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啊，下一章第一大点就是讲魔鬼的失败啊。第一到第六节呢，就是讲到天上有个大异象啊，有一个妇人啊，这个妇人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啊，然后呢也看到一条大红龙啊，那么很恐怖的一条龙啊，它有七个头，十个脚啊，脚就是那个头上面的脚啊，啊这个跟中国古代的龙都不一样，这个跟侏罗纪公园那个电影里面那些恐龙也不一样啊，因为它有七个头十个脚啊，而且七个冠冕啊。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妇人生产啊，那么生下一个小男孩，然后那个龙呢就要把那个小男孩吞灭掉啊，这个就是前面六节啊，然后那个妇人就逃到旷野啊。这什么意思呢？基本上这里所讲的就是那条大红龙是代表魔鬼，代表撒旦啊。如果你看第九节啊，圣经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啊。为什么叫古蛇呢？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在伊甸园里面啊，撒旦就是那条蛇来引诱亚当跟夏娃背叛神啊，所以撒旦就是古蛇，就是那一条大红龙啊。大红龙它是魔鬼啊，它是一个堕落的天使啊。魔鬼是有真实的存在的啊，本来上帝创造了许多的天使啊，他是大能的天使，但是他背叛了上帝。当天使背叛上帝的时候呢，天使的性情就变成上帝的相反，这一点很重要啊。天使的堕落，天使背叛上帝，他的性情就变成上帝的相反啊。如果人背叛上帝，有一天人的性情也会跟魔鬼一样变成上帝的相反啊。上帝是创造跟维护他所造之物的，上帝是保护这个世界的，可是呢魔鬼他是要破坏，他是要毁坏。这里讲到他的尾巴拖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那么有一位很有分量的圣经的注释家新约的学者叫 Poitras， 他说这个尾巴一扫，把三分之一的天扫下来，这个就是象征魔鬼是要破坏上帝的创造啊。我们记得耶稣赶鬼啊，有一次那个几千个乌鬼进入猪群里面，撒玛利亚人是吃可以吃猪肉的，他们有很多的猪啊，那些猪被那些鬼所附啊，就冲到悬崖下面，掉到海里面就淹死了啊，水里面就淹死了啊。所以魔鬼就是要破坏啊，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是信实的，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的。圣经说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的，他借着谎言引诱亚当夏娃犯罪。所以魔鬼 是上帝的相反，上帝是光，魔鬼代表黑暗。那魔鬼他的背叛背后的动机就是他自己想要做上帝，他自己想要做上帝。那么你背叛上帝，你的本性就变成上帝的相反。当然你不可能好像上帝那样子永恒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魔鬼的能力是远低于上帝的，远少于小于上帝的能力但是我讲的性情就是道德方面的性情，道德的性情变成上帝的相反，这是很恐怖的事情这个很恐怖的事情我们现在堕落的人类虽然我们背叛上帝但是有上帝普世性的恩惠会保存我们，会拦阻我们极端的败坏，会赐给我们良心但是有一天等到那个普遍性恩惠撤走了，我们受到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如果还是继续的背叛上帝，我们的性情有一天会跟魔鬼的一样邪恶，一样邪恶背叛上帝，道德的性情就会变成上帝的相反。那么我们也需要问一下那个怀孕的妇人是什么，代表什么怀孕的妇人在这几节里面就是代表信上帝的，信靠上帝的以色列人旧约的教会。因为这里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用铁杖辖管万国是来自诗篇第二篇，神的儿子基督受膏者将要用铁杖辖管万国，所以呢耶稣基督是出自以色列人，所以那个女人是代表以色列人，以色列族里面的信徒。而且前面那里第一节讲到他头戴十二姓的冠冕，为什么十二呢？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所以他就代表旧约的教会。那么旧约的教会以色列人经过很多的苦难那么但是呢耶稣基督从犹太人而出因为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呢那个妇人代表旧约的信徒犹太的信徒，也代表后来生下来以后他就是延续到新约时代，就变成新约时代的教会了那么那个男孩呢是代表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用铁杖掌管 万国的那么那个魔鬼要吞吃这个小男孩没有成功。你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三个博士，三个智慧人，三个智者从东方那个看到一颗星就跑到耶路撒冷来找犹大人的王。那么那时候呢希律王听到那个消息就很紧张因为希律是自己是王嘛，他不愿意有另外一个王在他的国度里边诞生所以呢他就跟那三位智者，几位智者了，其实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三位的圣经没有明讲，他对那几位智者说你去好好的寻找这个小男孩，找到了以后回来告诉我，好我让我也去拜他。那么这几位智者找到了耶稣以后，他们就敬拜主，敬拜完了以后天使告诉他们说不要回去告诉希律因为希律要害这个孩子，他们就没有回去告诉希律，就回自己的国家去了。希律王后来发现他们没有回来，他就大怒下命令在整个地区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孩全部要杀光这个就是魔鬼借着希律王要吞灭耶稣的一个方法但是没有成功那当希律下命令之前天使就告诉约瑟要带着玛利亚 跟耶稣啊逃到埃及去啊。那么他们逃到埃及去呢，就暂时啊那个避过了这个大难啊。那些这几位博士的话也回到他们东方去了啊。所以希律王要杀耶稣没有成功，也就是说这个大红龙啊要吞灭那个小男孩没有成功。那我们呢其实要警醒啊，今天啊魔鬼还是继续的要跟上帝跟上帝的百姓作对啊。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哈，魔鬼好像一个嚎叫的狮子，随时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想要吞吃我们这些信徒，我们就要随时要警醒。三十多年前哈，有一个家庭，他们是柬埔寨的华侨。我们知道，在1970年代，柬埔寨有那个波博政权，非常残酷的政权。他们在几年的时间以内，杀掉他们自己的同胞20%的人口。本来他们国家是700万人啊，他们掌权的那几年里面啊，就杀掉自己的同胞20%。那么这个家庭呢是华侨啊，他们就逃出来了啊。后来呢，联合国分配他们可以移民到瑞士。那他们到达瑞士的话，好像真的是从那个死门关逃出来啊，到达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啊。他们看到瑞士，哇，这么美丽的国家啊。然后这位做父亲的啊，他有一点啊这个科技方面的背景的啊，所以在瑞士的电力公司里面找到一份工作啊，那么待遇也不错的啊。然后他们就很感激上帝啊，好像那个出了埃及到了应许之地一样啊，非常喜乐啊。那么他们也生了两个孩子啊，第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迦南。为什么叫迦南？因为瑞士就是应许之地嘛啊，就是好像到达那个流奶与蜜的美地一样啊，很开心啊。那么这位弟兄呢也在教会里面啊当执事啊，侍奉上帝。不过呢很不幸啊，有一次啊他们电力公司里面有一个变压器坏掉了啊，那么他负责要去修理。那么按照那个程序的话啊，你进去那个变压器那个房间之前，变压器一定要把它关掉的啊。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有个差错啊，不知道有谁啊负责要关掉那个变压器，但是没有关掉啊。他一摸啊，就啪，马上炸得粉碎那样子，全身啊就死得很惨啊。那么这个以后呢啊，当然他们全家人都非常的伤心啊。大儿子那个时候只不过是个青少年而已啊。那么他的妈妈呢是很有毅力的一个女人啊。他说呢，他就在教会里面啊完成他丈夫的任期，就是当执事的任期啊。那么当他的任期完成了以后呢，那个妈妈再也不去做礼拜了，他觉得上帝对不起他啊，所以他就生气上帝，他再也不去做礼拜了。他甚至到一个地步劝他两个儿子都不要信上帝了。那么但是那个迦南呢，他那个时候已经青少年了，开始会思考人生的意义。他看到父亲的去世，他就比较有深度的思考反省，活在世界上是干什么的，是不是信靠上帝就是要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好处，是不是就是说能够得到流奶与蜜之地，得到一些物质的丰富，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宗教信仰的全部呢啊。然后呢面对死亡怎么办？他父亲刚刚去世，他必须要面对死亡，他要思考人生的意义了。如果我们有世界上一切的丰盛，但是我们有一天要死，一切都不是很虚空吗？ 所以他在思考以后呢，他的信心反而更加坚定。他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啊，可能也研究所毕业啊，也是在瑞士一间公司里面做 CFO 啊，做得很高，很年轻，二十几岁啊，已经做了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啊。那么也在选那个神学的课程啊，那么在教会里面侍奉啊。最近听到一个消息说，那边的华人教会将要把他安立为长老啊。所以呢，你看到哈，遇到人生的悲剧啊，他的妈妈信心就垮掉了啊。魔鬼想要吞吃我们啊，当然我们继续为那个妈妈祷告，希望他妈妈有一天啊，心里面的伤痕得到医治啊，就回到上帝面前啊。但是我们不需要被撒旦所吞噬，好像迦南那样子啊，遇到人生的悲剧反而让他看见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胜过死亡啊，主耶稣基督借着无故的受苦，在十字架上无故的受苦，为我们成全了救赎。人类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举动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啊，并不是说啊得到什么物质的享受啊，并不是得到人的掌声跟俗世的荣华富贵。耶稣在这个世界上这些都没有，但是人类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举动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啊，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无辜的受苦啊。耶稣在无辜的受苦中仍旧信靠顺服啊，顺服上帝的旨意，这个才是我们人的得胜啊。得胜不是在今世可以作威作福，有丰富的物质的享受啊，真正的得胜是在无辜的受苦中仍旧对神忠心，这个是我们在今世最大的得胜，这个也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我们留下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要警醒啊，不要因为遇到一些苦难你心里面就说上帝对不起我，我现在也要对不起上帝了。你有这样的心啊，你开始自怜啊，你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啊，你就是有很大的危险被魔鬼所吞噬啊。魔鬼要吞噬耶稣基督他是失败的啊，耶稣经过十字架已经被高升啊，在上帝的右边，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用铁杖辖管万民的那一位君王，耶稣已经得胜，魔鬼吞吃耶稣已经失败。魔鬼不只是在这一件事情上失败，魔鬼还经历到很大的挫折。我们看第二大点，下一章。魔鬼的坠落，第七到第十节讲到天上有战争，天使长米迦勒带着天使跟魔鬼跟他的使者在天上征战，但是呢那个魔鬼就打败了啊，就摔下来，从天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个第九节啊。然后呢第十节那里说，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了，因为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来了。有一件事情我多年来一直不太能够了解的，就是天使长那个背叛上帝变成魔鬼，就是撒旦，撒旦呢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留在天上没有被赶下来。我好多年来不太了解为什么要等到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这里所讲的魔鬼才被赶出这个天上的圣所被摔到地上来。你记得在约伯记第一章啊，上帝的众子都聚集在上帝面前，撒旦也在那里，撒旦也在那里还没有被赶下来，这里才赶下来。 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把他赶下来？基本上呢，米迦勒跟他的天使把撒旦跟他的使者打败赶下来，是基于耶稣基督的权柄，基于耶稣基督的得胜。第十节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是耶稣基督被高升了，耶稣基督复活，神用右手把他高举，他现在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切的权柄，天上地下的权柄都交给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掌权，然后米迦勒就把撒旦跟他的使者赶下来了，跟耶稣的高升跟耶稣的掌权有密切的关系的。撒旦在第九节被称为迷惑普天下的，他是迷惑人的那一位。在第十节说他是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他是控告者。其实撒旦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在动词的动词呢，就是控告的意思，撒旦就是控告，所以撒旦是控告者，他也是迷惑普天下的那一位。为什么要延迟到这个地方才把撒旦从天上赶下来？因为在这个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够借他的行为定魔鬼的罪。在上帝安排以下呢，我看上帝是要人来定魔鬼的罪。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到我们将来要审判天使，这个审判天使的责任上帝要委托给人类。那么在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到将来的世界没有要让天使管理，是要人来管理。本来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他的职分是君王跟祭司，如果亚当在考验期他顺服天父，他的顺服就可以定魔鬼的罪。可是亚当受到魔鬼的疑惑，他也背叛上帝了，所以暂时呢，没有人可以借着顺服来定魔鬼的罪，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亚当，第二位人类的代表，耶稣基督借着顺服就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耶稣的顺服就是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讲的，他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耶稣是借着顺服为我们成全救恩，耶稣也借着顺服定了魔鬼的罪。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从自己的复活以后，那么时候到了，魔鬼就被赶下来，就摔下来了。魔鬼的坠落是那个耶稣基督得胜的后果。那么为什么魔鬼是迷惑者与控告者呢？在起初伊甸园里面，魔鬼就迷惑亚当夏娃。魔鬼的迷惑是什么呢？夏娃说吃的日子一定死，魔鬼就说上帝说谎，你吃的日子不会死。这个是直接就攻击上帝的本性了，他是说上帝说谎，其实他在说谎，他说上帝说谎。还有他说上帝就不愿意让你们得到那个智慧而已，这个就把上帝描述得很卑鄙，不愿意把好东西给人。所以呢，魔鬼迷惑人的方法，第一就是上帝说谎，第二呢就是上帝很卑鄙，第三是什么呢？就是犯罪对我们有益，犯罪对我们有益。你吃这个禁果，你吃这个知道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呢，你就如同上帝一样能知道善恶，能分别善恶，犯罪对我们有益。这个就是魔鬼引诱我们的方法了。第一，上帝说谎；第二，上帝很卑鄙，你可以背叛上帝，第三就是什么呢？犯罪对你有益。 那么同时呢，魔鬼也控告我们啊，因为我们有犯罪嘛，所以魔鬼也控告我们，让我们失去救恩的喜乐。在十六世纪啊，马丁路德要改革教会，但是他改革教会之前啊，他受到魔鬼的迷惑，他是一个修士，在一个修道院里面做修士啊，天主教的修道院里面，他是奥古斯丁派的修士啊。他有一段时间很生气上帝啊，他既敬畏上帝又生气上帝，他觉得上帝不仁不义，为什么呢？又要他圣洁，又让他是什么亚当的后裔，生下来就有原罪，就有犯罪的倾向。既然是亚当的后裔，又要他圣洁，这个怎么可能呢？上帝不仁不义。后来呢，他发现原来救恩的道路不是要我们把自己变成圣洁，我们做不到，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去我们的罪，是因信被算为义。他看圣经，研究圣经，看到恢复了这个真理以后，重新找到这个真理以后，他有很大的喜乐。然后呢，魔鬼就来那个控告他了，你这个有罪的人还想要改革教会，你不配，你不配。好像在撒迦利亚书第三章，魔鬼控告那个大祭司约书亚啊，约书亚在异象里面好像穿了污秽的衣服啊，魔鬼就控告他啊，你不配，你不能够侍奉神啊。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神的应许，依靠耶稣的宝血。马丁路德对魔鬼说啊，没错，我是犯了这些罪，但是主耶稣的宝血已经遮盖，上帝已经宽恕了全部的罪。其实还有一些罪比刚才你所提的更严重，那些也被宽恕了啊，因此可以侍奉神啊。因此从一个感恩的心，我们侍奉上帝，我们同时也追求圣洁。好，最后啊，第三大点，我们看下一章啊，信徒的忠心啊。魔鬼已经失败，魔鬼已经坠落了啊，我们存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要对上帝忠心。信徒的得胜，第十一节说，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为什么宝血能够使我们得胜呢？因为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背负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归给他，他为我们受了惩罚，他为我们受了审判。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的罪已经归给他了，然后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的圣洁归给我们，我们罪得赦免，我们被算为义。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罪得赦免，我们被算为义。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宣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得胜。我们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所见证的道是什么？当你向别人做见证的时候，你是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已经为我们复活了啊！耶稣钉十字架，然后进入荣耀啊！耶稣基督他是借着无辜的受苦为我们赎罪，也借着无辜的受苦他定了魔鬼的罪啊！心被恩感的人呢，要效法十一节所讲的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做的见证，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主为我们死，我们就为主而活，主为我们死，我们就为主而活。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无辜的受苦，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任何人，你的亲戚或者朋友正在经历无辜的受苦，飞来横祸，突然间医生宣布说你有癌症，或者是在中国大陆，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关监牢，这些就是无辜的受苦。但你要知道在无辜的受苦中，仍旧对神忠心，这个就是最大的胜利，这个是属灵征战，这个是我们恩召的一部分。我们不只是信耶稣，还要奉耶稣的名为主受苦啊！耶稣借着无辜的受苦为我们赎罪，定魔鬼的罪， 我们的无故受苦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无故受苦是属灵征战，我们的无故受苦使到我们在上帝面前有至高的尊严。好，最后一章啊，这个就是我的结论了啊，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最后这个结论，预备请。基督借无故的受苦为我们赎罪与败坏魔鬼，我们也要在无故的受苦中仍旧信靠顺服，如此我们胜过撒旦。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天父，求你恩待，让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啊，让我们更加爱主，让我们更加对主忠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主赐下美好信息，但愿主的话激励我们为主而活。我们现在照着教会的惯例，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礼拜天，众圣徒在一起守圣餐。请各位打开诗歌本199首，我听主声欢迎。我们连唱第一节跟第二节。
我听主声欢迎，召我与主相亲，在这所有宝血里面，我心能得洗净，主进来。血洗净我，洗净一切罪污，随我软弱卑污，救主赐我能力，将我。
请听主的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这么提到，他说：“我当日讲到主耶稣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的。那圣餐是主耶稣他自己设立，邀请所有被他血所救赎出来的人来到他面前来纪念他。那我们要省察，要知道这是主的身主的血，所以我们要凭着清洁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亲近他。所以我们底下要花一点的时间，大家 在神的面前省察。但是请也注意，主耶稣这么说，他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最重要的是要纪念主耶稣。所以我们凭着清洁的心，我们到主面前来，我们常常是个健忘的人，如果不是主提醒我们，我们常常就把它忘掉。主要爱我们，所以他要我们来纪念他。那这个时间是主的时间，但愿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就集中在主耶稣被杀的羔羊的身上。我们从感恩的心，我们来感激他，我们来思想他怎样为我们受苦受死。所以底下这段时间我们静默在主的面前下。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的门徒。我们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被打破。